诸法等心本即法界，种子现圆满三身有五力，力藏本来护主龙清白，七七无不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一趣论、入众论。入众论呢，可以说分了四个课外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是在讲论义。如是论义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造论的分支，第二是所造论体，第三呢是造论究竟，现在正在讲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分两方面，先说暂时体，先说究竟地，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课外呢，可以说分两方面，首先呢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分别说实地。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课外呢，分别宣讲实地，那么就是这个积习地等五地，然后是这个现前地，然后是这个远行地等四地。是这样的，这个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呢，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那么正在讲现前地。现前地呢，分两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为本品。现在正在讲真实，真实呢分三方面，首先呢是略说人境地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境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呢，可以说分了两个科判进抉择，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如何传相，为谁传法，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第三个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义理抉择空性。义理抉择空性呢，我们说可以说是在整个中观的这个这个体系当中呢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重要一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义理抉择空性呢，那么就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讲人破所破当中的人破就是这个人破的理论。我们平时说呢，一切说法是空性的，这个是结论的这个是我们的所立的。然后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既然有这样的所立，它必须有根据。那么根据呢，就分了这个人破所破。那么因为中观中学是破因，而不是立因不是这个建立一个什么法，而是就是这个破除实知破除实知方面，主要是通过这个破因来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在破因当中呢，就讲到人破所破人破呢，可以说就是这个根据。为什么是空性的根据？所破是什么呢？只要你不承许只要是你不承许空性，或者是你承许是有实质的，这一切呢全部都成为所破全部一切都成为这个这个圣意理论的这个所破它所破的对象就是所破的对象这个方面呢，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所破，关于所破法呢，在中观派当中可以说是有两个大的分类了，一个是这个智系派的所破法，第二是圣，第二这个应成派的所破法。智系派的所破法呢，关带于应成派的所破法来讲就比较窄它的范围就比较窄。它的所破是什么？它的所破单单是实有这个实有的执着。所以说，既然是实有的执着，它破除了实有之后呢，肯定是很正常的，那么就留下了这个显现法的本身。它的显现法的本身肯定就是这个留下来了。比如说这个瓶子呢，这个瓶子呢，在我们一个一般的众生面前，它是它就是认为是实有的没学中观之前，它认为是实有的。中观智系派呢，他就把这个实有这一部分呢，当作它的所破。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理论就把这个实有破除掉。那么最后呢，实有破除掉之后呢，那么就说实有空像这样的诸法呢，是实有是不存在的，而显现法本身就有了，得到这样结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智系派的所破法呢，就是这个比较窄一点，而应成派的所破法就是比较可以说是这个广。最广的所破呢，就是这个应成派的所破。那么应成派的所破呢，就一切程序，不管是你是要怎么样的实质，是你这个对这个诸法实这个实有的执着也好，还是对这个空性的执着也好，还是认为这显现不能破也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不分二谛，通通呢就是全部都破除掉。因此说呢，他自己把这些一切实质把一切的执着打破完了之后呢，一些细论完全就是说这个破掉之后呢，如是就得到一个这个究竟大空性没有任何承认的。你只要是承认什么，你承认实质就破你的实质，你成为像这样是个显现的这个执着，就破你显现的执着。只要是你这个有执着就破掉。所以最后呢，把一切破掉，一切所破破完之后呢，就得到了大空性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究竟见，乃至于像这样的空性的这个立宗中观应成派的根本不承认。就是说把这一切这个破完之后呢我们中观中得到一个空性见，这个空性见都是不承认的不承认有这个所谓的空性见最后可以获得。因为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空性见可以获得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呢，这个就是圣意实相圣意实相。圣意实相当中还有一个所知让你去了解，那么肯定就有人知了肯定就有人知。因为说圣意地当中有一个法是所知的缘故呢，那么肯定观察他的所知呢就有个人知。那么既然有这样人知所知呢，就不是像这样的真圣意不是真圣意。真圣意必须要远离人知所知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应该了解呢，中观应成派的所破呢是个非常广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所破了解之后呢，人破的理论人破的理论就是这个最为关键的，在一切这个中观当中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人破的理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宣讲这个这个人破方面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第一个问题了，就在讲这个义理觉得空性，通过人破的理论呢，这个打破这个所破的实质，从这方面来进行了解的。那么像这样，第一个呢是这个，第二个呢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两方面：义理觉得法物啊，义理觉得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义理觉得法物，也就是说这破除法执而建立这个法我空，这样的一种什么，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那么我们说有这个建立，都是关带于现在的这个这个过程来讲的啊，就是关带它的过程。所以说呢，在关带的过程的时候有破例，肯定是有，但是呢，对印证派他自己的究竟来讲的话，全部是破，没有建立的。然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这个两个科派。首先讲第一个，第一个分三方面。首先呢是义理破除自性生，第二是思维义理成立唯一缘起生义。那么第三个呢是认定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两方面，首先是二谛中破十缘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能。那么现在呢正在讲第一个科判。那么如是呢分三方面进行抉择的，三方面呢是第一是略说无实变生，第二是鼻者广说，第三呢如是成立一而结尾。现在正在讲鼻者广说，鼻者广说分四个科判：破自生、破他生、破共生、破无因生。其中的前面的三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现在正在讲第四个科判呢，这个破除无因生。破除无因生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一些宗派当中呢，有两个大的宗派的，有因派和无因派。那么像这样的话，有因派呢，那么你前面呢就说这个，如果是有因派呢，中观义人派等等呢，在名言当中程序缘起生呢，这个是有因派的。然后呢，还有除了这个方面是正因这个是正因产生的。除了这个正因产生之外呢，还有非因产生的有因派当中也有这个正因非因。那么正因呢，当然知道是缘起生呢，这个应成派程序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非因是什么呢？比如说呢，程序自身呢。程序他生呢，程序共生呢，就全部都是非因。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打破他们的这个，一方面就打破他们这样的一种产生做法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吧。一方面就打破非因，一方面呢就是觉得空性有这两个这个意义在里面的。所以说前面应成派呢，把像这样升起诸法的这个因破掉之后呢，就有两个这样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破除他们非因生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邪见嘛和邪执，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建立了空性见。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第二类就是无因见。破除无因见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因为根本不承许这个因生果，所以说对这一类外道来讲，破死了他们的见，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破是谁呢？所破的宗派是这个无因外道。无因外道呢就破除打破他们相续当中的无因见之后呢，可不可能马上产生一个空性见？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结果呢？就打破了他们无因生之后呢，他们就会承许现在是有因生的。有因生他承许这个之后呢，他也许呢，如果是他没有跟随这个没有皈依六道的话，没有皈依应成派的这些论师的话，他们有可能他自己通过自力，他就想是他生呢，是自身呢，是共生呢，他又会在那个方面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差别，但是呢并不是没有丝毫作用啊。像这样打破他们实质之后呢，打破他们这个无因生的这个制度之后呢，使他们承许这个有因生这个方面还是有必要的直接来讲有必要的可以说间接来讲的话，他们了解这个佛教的殊胜理论，然后就可以皈依佛法，然后逐渐的可以修持解脱道的，有这样这个必要。那么像这样的无因外道呢，他们主要是要单注于现世的这种享受，因为呢就如果有这个承许这个三世承许有后世的话，那么必须呢为了后世的安乐，那么要修持很多的这个善行，要守戒律或者呢要修持很多苦行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需要修持的这个法，他们就认为这个很辛苦的还很辛苦，还不如现在呢就是这个乘着这个还有生命的时候继续像这样的话就是好好享乐。因此说他们说的是，如果是承许无因无因生没有前后世，这个时候就根本不必要为了解脱呢像这样去修持各种苦行就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说对这样的一个下列的观点必须要打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是所有宗派当中的最下列的就是无因生的，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去这个抉择呢？不一定的这个是不一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的这个无因生的这个种子在我们的相续当中肯定是有肯定是有的，而且呢在今生当中呢受的熏习呢也不是很轻的受了很多很多像这样无因生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无因果见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邪执。所以说呢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前因有这个宿世的这个因呢，还有今生当中这样熏习呢，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那么彻底打破无因的这种观点，那么建立有因呢这个方面是非常必要的。否则的话，即使是现在这个可以说是皈依佛门做了居士了，或者已经出家了，做了这个出家人了，做了僧人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在现在的时候呢，如果说单单是为了像这样的名闻利养，为了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享受，根本不顾及这个戒律根本不顾及这个因果，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造下很多罪业的话，实际意义上就是无因就是无因外道一模一样的无因外道一模一样。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的意思是什么呢？相续当中有这样的这个串习，所以说呢这个串习 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今生我们的修行啊，像这样的话就影响我们今生修行。如果就是说让这样的一种无因这个生的这个邪见占了上风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让我们啊，可以使我们就放弃这个修行啊，放弃取舍因果等等，有很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说呢，针对我们自己来讲呢，也是有必要呢，就是不是呢就打破这个无因生的观点的。这个呢，就是分了两方面吧。分两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首先呢，就讲到了这个破除这个总的程序无因生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别破呢程序无有后世的这种这个无因啊，从这两个方面呢进行抉择的。现在再来讲第一个科判吧。第一个科判分两个方面啊，如果是有的话，那么就是恒是有等；如果无呢，就是恒是无等。也就是说，如果是程序这个程序无因生呢，那么绝对有恒有恒无的过失，常有常无的过失了。那么其中呢，就是第一个观点，第一个科判呢也做了抉择。如果是程序无因生的话，那么绝对会一切恒从一切生两个科判呢前面做了抉择的。今天呢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内容了。那么第二个科判内容是什么呢？如果程序无因生的话，那么就有无者恒无的过失啊，无者恒无的过失。如果说这个法没有的话，就绝对不会有，永远不会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个无者恒无，或者就是说，如果是无因的话，那么就绝对。那么这个无者恒无，这个无字，第一个无字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无因，那么就说一切，那么就说是恒实没有啊，就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那么这个方面呢，就分了那个两个角度进行观察的啊，两个科判呢进行这个这个抉择，两个科判呢进行抉择的话，首先呢就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观点。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因为前面的话有者这个常有已经讲到了，然后讲这个无者常无。那么无者常无呢，就分两方面呢。首先是讲的，如果程序这个无因的话，应该成什么过失呢？应该成了为了得果，不必要就收集种子，不必要去积聚因是过而破此的这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世间诸法犹如空花这个果应该恒实没有，就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破此。首先呢，讲第一个科判。那么就因成就是这个因成为果呢不积聚因而自过而破的。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有两句两句呢进行破词。世间为求果实故，不因多门收集种就是这两句呢进行这个破词。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个什么，如果说程序这个无因就可以生果，无因生就可以生果的话，那么这个世间上的这些农民是相当这些农人呢，他为了求得果实的缘故呢，最初的时候呢就不应该多门就是从方方面面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呢，像这样去收集这个果实的种子，因为这个种子就是因，我们可以说这个种子就是因的缘故。而你们自己去程序什么呢？无因生无因生呢，这个农民就何必刚开始的就去收集这些种子呢？就积聚这些因缘呢，创造这些因缘就没有必要了嘛。因为无因可以生果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也是和这个限量相违的在讲义当中呢也讲到一个理论，就是这个和限量相违这个方法而破此限量这个方法而破此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抉择，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世间的这个为求果实故呢，就不应该多门收集种，这个方面是从一个角度应该成为这样的过失应该成为这样的过失了。但是呢，从反方面我们抉择的时候呢，那么世间上的一切人为了得到果的话，都要多门收集种子这个方面这个从直接从宋词来讲的时候呢，那么很明显就讲到这样的农民他自己为了秋天得到果实呢，就他的春天的时候，或者就是在这个头一年上一年的这个结尾的时候，他留下很多种子留下很多种子，为了第二年呢就是开始这个作为因最后呢就可以说是得果。这方面就是直接从这方面讲的但是呢就限量见到这个缘故了，你们的观点根本不成立的意思从这样的一种限量来破除你们的观点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这个意思宋词直接意思了。然后呢还从这个宋词以外的其他意思呢，除了这个农民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商人做生意呢，他起早摸黑的像这样的去这个做生意，也是呢就是这个积聚因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因缘之后呢，那么才可以赚钱，他的果呢才可以得到的。还有世界上的一切所有的事业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你自己比如说我们很现实的例子了，像这样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吃饭呢，这个饭吃饱之后的感觉是一种这个快乐呢，一种安乐，这个就是一个果就用果。但是呢你要得到这样的这个肚子很饱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快乐的果呢，你必须要创造它的因缘呢，你没有它的因缘，你不去这个生活，你像这样的话不去煮饭不去吃，像这样的这个果怎么会有？所以说像这样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就不需要做这些的，自然而然就会有这个果的存在。但是这个也是限量违背的这个现实的现实的现象呢，就限量违背，所以说是不成立，所以说根本就是不成立。所以说这个宋词呢从两方面，一个方面呢直接讲到了这个什么呢，讲他的过失，给他发过失；第二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违背限量，世界上的人不是像你们这样说的。所以说呢从两个方面进行这个抉择。然后呢这个讲完之后呢，还有第三层的意思了。那第三层的意思呢就对照科判。 啊，对了，科判呢，好像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世间唯求果实果，不因多门收集种。这个好像是和科判呢，就是这个无者恒无，好像是没有什么联系啊。好像看起来的时候没什么联系，实际意义上呢，肯定是有联系的，而且呢，是这个关系是非常密切。如果就是假设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根本不拘一因，根本不拘一因的话，这个农民，我就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宋词当中的比喻呢，也是跟农民做比喻呢。他如果根本不拘一个因的话，那么可不可能有秋天的果？绝对没有，恒死不会有。恒是不会有的，所以说一切果的恒是不会有。如果你程序无因生的话，就是一切果恒是无有了啊。从这个方面呢，就了解到他这个宋词和科判的对照的意思，绝对有这样的果实的。那么这个第一个科判内容，那么下面再讲那个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这个世间诸法犹如空花，那么这个果应该成了恒无啊，这个恒实无呢，就是这个果实呢进行破斥的，也是这个大的科判都是相同的。如果没有因，那就绝对不会有这个一切法。宋词当中呢，就有这个一宋啊，一宋进行抉择。众生无因，因无取，犹如空花色与香。繁华世间犹可取，知是有因如自心。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一个宋词，一个宋词呢可以分两层啊，就是一二句呢是一层意思，就然后呢三四句呢是第二层意思啊，像这大概呢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么这个宋词呢就分这两层，那么这两层呢，头一个啊就是第一层意思呢，那么也是有两层意思。啊，两层意思的。那么头一个就是一二句呢，那么两层意思呢，一个是意义，一个是比喻啊，一个意义，一个是比喻。后两句呢，后第二层呢也是意义和比喻啊。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正喻和反喻，从这两个方面或者同喻和异喻，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抉择啊，进行抉择。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应该怎么样，那么就是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啊，就是第一句、第二句。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三和第四句呢，这个方面就是说应该从事什么呢？就是这个实际的啊，这个实际的这个现象。实际的现象应该怎么样呢？那么就讲意义和比喻啊，就从这里来，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了解的。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了，众生无因，因无取，犹如空花色与香啊。第一句呢就是它的意义。如果说是这个一切众生界啊，或者一切众生界全部都是无因生的话，如果都无因的话，一切众生如果不存在因缘，因无取，那么应该没有什么一切可取的事情。那么这个可取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么众生界的这种行走啊、说话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现象呢，就应该没有。为什么应该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可取的、可原取的像这样的这个诸法的现象呢？就是因为有因的缘故啊，就是因为有因的缘故呢，才可以有这样。但是如果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按照顺势外道的观点来程序的时候呢，无因呢就绝对不会有这个所取之事，所原取的这个种种的这个众生界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不会有了。所以说呢，这个众生无因应无取，这个是意义上面讲给他们发个过失。如果程序无因的话，一切众生界呢应该不可现见。根本成了没有，恒是应该成了没有。打个比喻，就是很这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喻呢，犹如空花色与香。那么这个空花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平时我们讲的虚空花了啊，虚空的宣花，或者说平时讲虚空的莲花都是一个意思。那么这个虚空的莲花呢，本身它的本体都没有，它的本体都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虚空花的这个它的这个妙色啊，它的这个红色啊，或者它的这个蓝色等等，像这样的这个颜色不会有，然后它的香味呢也不会有，什么原因呢？无因的缘故。像这样的这个虚空花根本没有因，根本没有因的缘故呢，众生就不可以去直取它的这个色和香啊，就是这个虚空花的色和香呢就不可以直取啊，就是方面就是因为它无因的缘故。那么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个，我们再对照你这个前面的这个意义啊，按照你们自己的理论呢进行观察啊，进行抉择的时候呢，众生啊，这个一切众生界的这个对照比喻的时候，色和香啊，比如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众生界的这种这个颜色，像这样的这个色法啊，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声音等等呢，一切呢都不应该有，为什么呢？无因的缘故啊。这个方面一对照过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因无取呢就对照这个色和香，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无因呢就对照这个空花的无因啊，就从这方面讲，空花它根本没有因的缘故呢，所以说就不会有色与香。所以说这个相当刚才你们来讲的话，如果是一些众生界根本无因的话，也不会有众生界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国家，或者像这样的种种的法都不可以显现的。所以说呢，如果无因呢，就恒实应该没有，就像空花的色与香一样，不可以缘取的，那不可以被缘取。这方面就是从这个给他发过失的方式呢进行这个抉择的。下面两句呢，那么就是讲这个实际情况。啊，实际情况是什么？所以通过案例实际情况来破斥啊你们的这个无因生的观点。繁华世间犹可取，此事有因如自心。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也是通过比喻和意义啊，比喻和意义。首先是它的意义啊，意义。然后呢，就是繁花似箭有科举，知是有因啊，这个是中观中安利的。然后呢，如自心呢，如自心呢就是这个比喻啊，如自心这三个字呢就是比喻，也是关于前面那种句式啊，现在讲解的这个论的方式，从这样对照下面进行了解的。那么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繁花似箭。首先就是这个安利的繁花似箭呢，一说繁花似箭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啊这个成立了这个现象的，有可取啊。繁花似箭当中呢有众生，那么还有这个诸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外器啊，像这样的房屋啊地都有的，而且诸众生的像这样的言谈，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说话等等呢，还有这个行走啊，都是限量可以原取的。啊，限量可以原取的缘故呢，就知是有因，那么就我们可以了解或者可以确定。确知呢，这个世间呢是绝对有因的啊，就从这方面了解的。前面是反方面讲，这个方面是从正方面成立的。如果无因呢，就绝对无取的。但是现在有取的缘故呢，肯定有因啊，就是肯定有因。所以说打个比喻讲呢，就是如自心啊，如自心。如自心是什么意思呢？啊，如自心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心呢，就产生一个啊，这个平啊，这个什么见平的实的时候呢，见平的眼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知道呢。我们这个心识的果啊，就是见瓶子这种心识的果产生的时候呢，肯定是原前面这个放着的这个瓶子，这个前面这个放着的瓶子就产生眼识的因，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设法或者像这样的外境呢啊，就有这样的这个心识的果的产生。如果说前面根本没有这个瓶子，我们就绝对不会产生啊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心识啊，像这样的心识就不会有了啊，不会再产生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只要是产生一个果，那么就可以推知它前面的因呢绝对是有。比如现在我们没有产生一个美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演示呢，就因为呢像这样的这个美国呢在我们面前呢现在没有见到它的因，在我们面前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见它的演示没有。但是有时候又会想呢，既然这个虽然没看到，但是我们的脑海当中一想美国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实，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所缘，自己的脑海当中首先一个对境啊，把它就是总相啊想出来了，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总相的事，这方面也是说明它必须啊这个有因才有果的啊，必须有因才有果。所以从这样的个如自心啊，如自心产生的实呢，就可以了解到呢，如果这个果有的时候呢，就绝对有因。繁华世间有可取的缘故呢，知是有因，所以说呢就了知这个因啊，这个世间上的是绝对有因的啊，绝对有因可以产生。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句式上面呢，就是应该了解。然后呢，就是在下面呢就对应它的科判了。对应它的科判呢，就是众生无因因无取，直接就从这方面可以很明显的可以对照了。如果是众生无因的话，那么一切世间界恒是应该无取了，恒是应该无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前面呢就是以众生做比喻啊，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啊，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如果你说众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众生界呢，像这样的言谈行走啊，这方面的可取根本不可取的话，那么就是说呢，像这样的众生已经没有，但是还可以推至一切万法，一切万法都是这样的啊，可以了解的。我们能够见到这些果。能够见到就是你们数量外道所承许的，现在能够在我面前安立的这些果呢，如是类推都可以知道了。一个果法对应一个因法，如果像这样的这个因一个果法的因没有，它的果法就不会有。所以说一切果法的因没有的话，那么就一切果法的果它本身呢也不会有。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你们的观点是不是能对得上呢？绝对能够对得上。你们就是说呢，一切万法全部都是无因生，一切万法都无因生。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呢，一切万法都无因。如果按照前面我们这个宋词的这个推理的这个方式来看的时候呢，无因就不会有果，那么一切万法无因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了恒实无有，恒实无有情界也不会有，气世界也不会有，像这样的话都不会有。所以说呢，就是应该如果是无因的话，就绝对有恒无的过失啊，就从这个宋词就很明显的啊，就可以说了解这个问题了。好，这个就是这个以上呢，就第一个科判就讲总破无因生啊，就讲完了。下面这个科判呢，就第二个科判了，这个别破呢，就是程序的无有后世啊，无有后世。就是说前面我分析的一样呢，现在有一类这个众生呢，他执着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般的因果是成立的啊，一般的因果要成立一个要承担一个事情，就必须要去创造了因缘，像这样的一般的因果是有的，但是呢，就是前后世的这个因果就不会有。比如说呢现在我们的实现在我们的果是通过前世的实延续到现在，或者现在我们的苦乐呢是根据前世的这个善恶业如实的进行了解的，现在进行这个安利的他根本不承认不承认这样的问题，他就否认呢无有后世否认无有，他就认为呢就无有后世，否定呢就是后世的观点，他认定了无有后世的像这样的一种结论。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么就进行这个破词进行打破进行打破了，那么进行打破的时候呢，就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这个观察或者进行破斥的。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两个方面呢，就第一个呢，顺势外道，承许无有后世的这种这个实呢，就是这个这个属于非量啊，不是一个正量啊，就是不是正量，它是非量的。所以说呢，非量的缘故呢，就不应该依靠啊，就是他这个说的话呢不准确，所以说呢，不能够作为一种这个决定的结果这个意思了。第二个方面呢，比喻实为颠倒，那么他们的实呢，他们自己的意思呢是一种颠倒实，所以说呢是不可以信任的。从这个方面呢，两个方面进行这个打破的。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这个顺势外道程序无有后世的这种实呢，就是这个不是正量啊，它就是这个不是正量方面的进行案例。那么宋词当中的一个宋词，如论所说大种性，如心所缘且非由，如意对此上于案，何能正之于他事啊？就是从这个两个方面讲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宋词当中呢，可以说呢，首先指出这个疏人外道呢，你们的心是很粗大的。对你们自己，就是说你们认为的从四大能够产生这个实的这种观点，就是说你们这个生实的这种因，四大的本性呢，那么这么粗大的一个法，你自己都没办法真正正确的了解，何况说呢能够了知他事呢？就是这个方面。首先呢，第一层呢，就指出他们的这个粗大的智慧。然后第二个层呢，就是这个何能证之于他事呢？何况说是很微细的后世前后世的关系，更没办法了解了。更没办法了解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一个人的眼睛呢，一个人的眼睛呢，就是这个这个一个近视眼呢，一个近视眼他自己呢，就是说这个自己面前的东西都看不清楚啊，你还能看远处的细的东西吗？更看不到了啊，就是意思的，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呢，四大种你们程序的这个实有的因呢，这个方面你都不能了解它真正的本性，你何况说能够了知比它更微细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嘛，像这样的这个后世的关系呢，更没办法了解，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抉择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它大概的意思。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进一步分析了。如论所说大种性如论呢，就是这个如，就是顺势外道的。顺势外道的论点当中，他承许什么呢？他说这个无有这个前后世没有像这样的这个前因后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没有这个前世的这个心识啊，或者前世的因果带到现在，然后在现在再影响到后世呢，这方面是根本没有的。他如论所说的大种性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我们的心识，既然没有这个几个心识从前面到后面啊，没有围绕前世的今世的今世的后世，那么现在的心识从哪里来的呢？他就是大种性，他就是什么这个心识的本体呢？本来来讲的话就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大种，就是四大种啊，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呢。要这个组成这个元素就我们说组成一个法的元素，像这个四大种的体相合合的时候，一聚集的时候呢它就产生这个心识了，就好相当于现在有说这个化学反应，有的像这样的意思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个通过这个化学反应，以前的没有东西呢，现在突然有了就是像这种化学反应。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四大种的当中呢，就是可以产生一个心识，而且这个心识还可以了解外境，还可以感受苦乐等等都可以这样这个产生。他打比喻讲，他就说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四大合合当中的这个四大种当中一合合的时候呢，突然就产生一个迷醉的能力产生一个什么酒的能力产生酒的能力。实际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酒的能力迷醉的能力根本没有，但是一合合一聚集的时候呢就可以产生了。他就是这样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心识心识本身也是没有的，但是呢通过四大种一聚集之后通过它的一个产生，而且这个四大种是个常有的志向，有常有体性的。他就说了这个如论说大种性呢，它实际上有这个隐含的意思在里面，就是大种性就是常有的大种，常有的四大种产生一个像这样的这种心识就是这样程序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首先呢就指出他们的观点，如心所缘且非由如心前面所缘且非由的中干中就开始破斥了。那么如心的所缘是什么？你们的心的所缘你们的心的所缘就是这个四大种四大种，那么你们认为这个四大种呢，那么可以这个它是常有的，而且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聚集之后呢，如是可以产生这样的这种心识，且非有。但是你的所以心的这个所缘这个四大种呢，且非有就四大种就是这个常有的志向都不会有的，就这个意思。当然这个直接在这个讲义当中或者是这个宋词当中呢，它并没有说这个四大种的本性四大种的本性彻底没有彻底没有的话，这个方面就没有直接讲到这个问题。或者要讲的也是没有这个没有矛盾的，就是这个中观中的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四大种的体型彻底是空性的，这方面就是这个也可以讲。但是呢直接讲的时候呢，就是像这样的这个四大种是常有的，这个方面绝对不安利，不能安利的。那明眼力当中是怎么样呢？明眼力当中像这样四大种的体型呢是差了生灭的，差了生灭的体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且非有，你心所缘且非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认为的这种这个你的心所缘的这个四大种的体相，你认为它是常有的，而且从这个常有的四大种当中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心识，这方面呢就是且非有，你的观点根本成立不了，你的常有的这种四大种根本成立不了的缘故呢，就是且非有， 啊，行了有，如意对此上圆案，那么你们的这个意呢，你们的心识呢，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本身是这个无常刹那的，或者甚至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像这样的一种四大种呢，对这样一种这个初大的法啊，你们的心识的这个都处在一种愚暗的这种愚痴的状态当中的话，何能证之于他是呢？怎么可能啊了解这个非常隐秘的前后世的关系啊？就没办法真实的了解，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月神菩萨智识当中他也讲到呢，像这样这个前后世呢，这个方面是一种像天眼的这种境界，直接是天眼的境界。你们的肉眼啊，就是想直接看到这个前后世，这个绝对不可能。而且不要说看前后世，就是你们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智慧，你们肉眼呢，就看这个四大种的体相都看不清楚，怎么可能看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通过天眼的境界的这个能够照见的这个前后世的关系呢？绝对没办法，就是真实的现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这个顺势外道他们的意呢，他们的这个心识呢，就不是正量，他们认为像这样的这个没有前后世，没有前后世呢，就是不能作为一种根据，就是这个意思，就平时我们所讲的一样，这个世间上的人呢，有这样两种分类嘛，一个是特别诚实的，别人都很信得过的人，再一个方面就是非常狡猾的人，像这样对于一种非常狡猾的人的说的话呢，一般的人都根本不承认的，你说的话我们都不承认，不是正量，就是这样的。如果说对一个很诚恳的人呢，他说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呢就可以这个信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观察这个数论外道，你们所说的无有前后世，你们自己的话能不能作为正量呢？不能作为正量。为什么讲呢？因为你们对你们自己的论点当中所承许的四大种常有的四大种的体相都没有看清楚啊，这个都看不到，你们还能看到后世吗？绝对就是说，你们说没有先见后世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没有后世，这个不能做正量，就因为你的智慧太粗浅了啊！就从这方面呢，就是直接给他下了过失直接下了过失呢，就进行破斥的。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何能证之于他是呢，就从这个角度呢进行破斥。所以说呢，顺势外道的观点不是正量。然后呢，就是下面呢就是讲第二个问题这个比喻思维颠倒就是他的识呢就是这种颠倒识他的识就颠倒识，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分了两层吧，分了两个这个可以说两个科判进行抉择。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那么数论外道的这个意呢，数论外道之意呢，那么对于这个与所知性成颠倒识，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比喻就是这个比喻就像这样这个意义呢，像这样的这个比喻呢比喻呢，那么就可以这个破四房难破其他的这个对中观中的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或者他的反驳，那么通过像这样的比喻也可以同时打破，这个意思就这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就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那么就是顺势外道对这个所知性呢成立一个颠倒识，它根本不是一个正确的识，这种颠倒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颂词这个科判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月神菩萨说呢，这个颂词如果把这个颂词通达之后呢，可以力推破此一切外道一切像这样不正确的这个所认为的像这样的这种常有或者没有等等一切都可以破此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了解这个句式之后呢，就是这个非常有用的。而且呢，后面这个颂词呢还可以成立自重的观点。那么首先呢，就讲第一个这个科判或者第一个颂词了，破他事实如自体，与所知性成道见，由具彼见同一生，如借大种有性识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个颂词。一个颂词呢，就可以说分成这个中阴喻从中阴喻三个角度来讲。首先呢，这个是立宗，立宗是什么呢？破他事实如自体，与所知性成道见，这个就是立宗了立宗就中观中说你的这个顺势外道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成了颠倒见。你这个破他事的时候呢，你自己的本体对所知性呢就成了颠倒见，这个是立宗，就说你们这个史是颠倒的。那么这个他的这个中因立，他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月城菩萨说他的颠倒见，那么根据是什么呢？由记彼见同一生这个方面就是他的这个根据。比喻是什么呢？如记大种有性识这个就是比喻从这个三方面呢，就是这个比较完整的这样进行了破此外道观点。首先呢，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什么呢？破他事实破他事实呢，在正在破数论外道正在破此他事这个不存在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汝自体，你自己你们数论外道自己的本体你自己的本体呢，与所知性这个地方的所知性呢，那么就对于这个这个地方的所知性呢，当然就是如果从广的方面讲是很广的一些所知呢，像这样的这个所知法，但是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当中讲的主要是这个所知呢是有没有前后世的问题。有没有前后世的问题？这个有前世有后世，或者没有前后世呢？这个就是叫这个所知了到底是应该这个是我们应该所了解的这个东西，所了解的本性就是所知性。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当中呢，就对应它的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前后世有没有问题？ 但是你们自己呢，就是破他事的时候呢，对这个他事存不存这个问题呢，像这样的话，它的本性呢就成了颠倒见，那就成了一个颠倒见，不是一种这个，不是一种正确的见，而成了颠倒见的。这方面就是从这个什么，它的这个根据啊，它的这个立宗吧，啊，就是立宗。那么这个主要的根据是什么呢？啊，主要根据就第三句了，由句比见同一生，啊，由句比见同一生。由一性的这个由句呢，就是这个又句比见呢，这个比见是什么意思？第三句的这个比见呢，就是这个这个破他事，认为没有他事的这种见解。像这样的这个见解，由于你的身体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同一生呢，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身体呢，这个身次呢就是这个有肉身体的意思啊，有肉的这个身体，有肉的身体，那么就是同一生，那么当然就这个同日呢，那么肯定不说是一个法的，那么就是这两个法以上的叫做同一，共同的所依呢就是这个有肉的身体。由具比见，因为具足像这样的无前后事的，像这样的见解的相同的所依呢，就是这个相同的所依就是这个有肉的身体的缘故呢。这个方面呢，你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啊，就成了倒见。这个方面成倒见。打比喻讲，如记大众有信时啊，就是啊，这个犹如你们忘记这个大众有信的时候啊，这个大劫这个大众呢，就是说这个有自信，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做比喻，作为同喻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还要进一步讲，否则不进一步讲的话，这个方面它的，尤其它的根据方面呢，就是不会啊，就是这个马上理解啊，这个根据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根据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有两个过失的，同见啊，同一生这个同事就表明有两个这个像两种这个导见，哪两种导见呢？一个导见呢是破他事的时候这个导见啊，这个本来有前后事，你认为没有这个前后事，这个方面成了个颠倒见，那，啊，这个是第一种导见。第二种导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记大众有信啊，这个记这个你忘记这个大众之实有的志向，这方面就两种这个什么呢？两种颠倒见，两种颠倒见呢依靠同一个有肉身体，就这根据。啊，就是这个根据的缘故，所以说呢，你们两个像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像这样这个见解，两个见解呢都依靠一个同一个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所依的缘故，有一个共同的所依的缘故呢，那么你们这两种见解要成立，两个都可以成立；要不成立，两个都不能成立。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怎么样这个了解的意思？打个比喻讲啊，打个比喻讲，那么就是这个月城菩萨智识论当，他就一个很殊胜的比喻，他比如打个什么比喻呢？他说比如说一个有眼翳的人啊，有眼翳的人呢，我们可以知道有眼翳的话眼睛有病的，眼睛有病呢看到的东西都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个有眼翳的人他看到这个毛发也好，还是看到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还是看到像这样的这个这个飞虫也好，不管看到哪一个，哎，都是颠倒的。为什么讲呢？共同的所依是你的这个有眼病的这个有翳根啊，就是这个有翳根就是你两种所见的共同所依啊，都是他共同所依，所以说就是因为你的共同所依，这个眼根本身出问题，所以说呢，你看到毛发，我们说啊，这个是颠倒的；你看到像这看到什么，看到这个飞蛾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也是颠倒的。为什么？就同一根的缘故啊，有一个称要同一的这个共同所依的，就是这个眼有眼翳的这个病啊，病眼根有这样的一种病眼根，所以说呢啊，这个两个方面呢都成立是什么呢？都成立是颠倒，要不然你要成立这个什么？要成立是正确的，那么一个是正确的，第二个也是正确的。那么要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人，一个是颠倒，第二个也是颠倒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讲的由句比见同一生啊，就是这个同一生就是最主要的根据啊，通过比喻来做抉择的时候，做个比喻当抉择的就是这个有眼病的这个眼根就是共同的所依，谁的共同所依呢？两种颠倒所见的共同所依，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可以这个如此的破此，如此的破此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啊，破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首先。啊，首先这两者的话，可以说这个知识当中就讲的时候，这个日光书当中讲的吧，日光书当中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因为有一个共同所依的有的五蕴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有的五蕴的身体，以这个作为根本，所以说在这个身体上面产生了什么呢？这个身体上面产生了这个即大种有性的这种颠倒见，然后呢，再产生了一个什么呢？再产生了一个没有前后式的这种颠倒见，有依靠同样一个这个身体产生两种见解。产生两种见解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我们任意破一个的时候，另外一个都可以作为它的同喻啊，都可以做它的比喻。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直接破此外道程序无有他事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所立的时候呢，那么可以使用的比喻是什么呢？就使用你这个即大众有性啊，就是你认为这个大众有性的这个是颠倒的。所以说，因为这个是颠倒的缘故呢，和它同体的和一个在一个身体上面同时升起来的这个无他事这种见解，也应该是颠倒。应该是颠倒，那么这个是从这个本颂直接讲。那么反过来讲呢，做同喻的时候呢，我们说呢，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就是这个你即大种有性啊，这个是颠倒时， 因为啊，这个打比喻的时候要相对根据是什么？犹具比肩同一声。象征的话是同喻是什么呢？就是犹如你破他时啊、破他事时候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一个本性的时候，所以说两者互相都可以作为这个同喻的，两个可以作为同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破释。所以说呢，苏东外道他承许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无有后世的观点，绝对成这个。这个颠倒式啊，就是成了一种这个颠倒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要不成立你的观点，你想你就说，你说你要破想破除中观中的观点呢，你说这个你们的这个发的过失不成立。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大种啊，这个我们程序大种有志向，这个是这个这个是这个不是颠倒啊，这个是正确的。你如果能够把这个问题成立了啊，如果把这个问题成立了，我们这个比喻就不成立。就在一个身体上面呢，像这个一个上面身体上面呢，如果你大种成立有志向。就可以成立你这个啊这个后世不存在这个观点，但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如果说顺着外道这个程序，我们的这个即大种有自信，这个是不是颠倒的时候呢？圆成菩萨就回答的时候呢，你这个大种不是有自信的，根本成立不了。那么前面我们就通过这个观察的时候呢，都成立了像这样大种了，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有自相根本不变化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自信的大种呢，前面已经遮破了，怎么不成了颠倒见呢？就成了个颠倒见。就是因为你这个就是什么，如果你要摆脱这样过失，你必须要把你这个像这样这个大种有性这个方成立了以后，那么就你这个避免前面这个过失了。但是呢一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呢你这个大种没有办法摆脱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你们认为是有自信的像这样过失摆脱不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还是成颠倒见。还是成颠倒见的原能故呢，和他一个上面一个所依上面升起的这个一个所依上面升起的这个无他事这种这个颠倒见也应该成立啊，应该成立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月真菩萨这个破的时候呢，主要是讲这个由见比见同一声啊，就从这个方面讲啊，同时呢发了这个过失呢，就是做了这个彻底的遮破啊，从这个方面做了彻底的遮破了。那么这个是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这个比喻啊，就是这个比喻的比字呢，就还是通过这个比喻啊，就前面这个喻啊，前面这个喻呢，像这样的话就破四方难，破四方难。破四方呢，就是进一步呢，就是破除怀疑啊，进一步破除怀疑，进一步成立这个观点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在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这个科判呢，就有一个颂词：大种非有钱以说，有钱总破自他身，共生即从无因生，故无畏说诸大种。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大种非有钱以说啊，它可以说是个跟随前面一个颂词。那么就是说这个如即大众有信时啊，前面那么就大概啊就是讲了一下呢，就是圆成菩萨已经破除掉了。怎么样破除到了呢？就是这个大众非有，或者就是这个大众非有呢，非有自信呢也可以讲啊，就刹那性的这种法或者缘起法，非有自相也可以说，也可以讲，或者就是大众彻底他的本性完全是大空性的也可以讲啊，因为前面就是这个圆成菩萨在这个总破自身、总破他身、总破共生无因生，在破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讲到了一切法无自性。啊，一切讲到了一切法无自性的，就是说这个自他身共生无因生，在破这个一切这个破这个四种身的时候呢，在破四种身的时候呢，已经遮破了一切万法，故无畏说诸大种。所以说呢，你们这个顺势外道所承许的这个四大种，虽然就是从字句上字面上啊没有直接给你破词，但是呢，就是一切万法在破这个四身的时候呢，全部遮破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是你的这个大种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就已经破除掉了。所以说故无畏说啊诸大种，就是说呢，所以说呢，没有一个没说到的这个诸大种的，全部说到了。就是在前面破四层当中呢，就说是你认为我们的这个顺势外道的这个四大种没有被破除掉啊，你没有破，没有破的缘故存在啊。这方面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圆成菩萨说呢啊，所以说呢，通过前面破四层的时候呢啊，所以说呢，没有一个没有说到的诸大种，全部说到了，全部说到这个大种，全部破除掉了。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成立呢，你的大种认为是有志向的，是常有的，这个就成了颠倒见啊，成了颠倒见。所以说进一步呢，就是给你的这个进一步的进行观察的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这个第一层意思。然后还有这个第二层意思呢，第二层意思月成菩萨的自示当中，他就说通过前面这个颂词和这个颂词，那么你可以破一切的像这样的这个实有见呢，或者这个没有的断见呢等等都可以破词。都通过这样的句式呢，都可以破除的。还要承许一切万法是这个大自在天所生的，或者承许是一切万法是微尘所生的，时间相续所生的等等，一切万法呢都可以如此的承许啊，都可以如此的承许。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或者就是称，比如说他这个字词当中他打比喻的时候呢，他就说呢，如犹如比如说呢，他是承许这个破这个一切自治的时候， 破一些褶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把这个把前面这个前面的宋词的破他是是组织体，就是把这个他是呢改成了这个改成就是这个破这个一切字。如果你破一切字的时候呢，组织体与所知性成导见，犹具比见同一声，如及大众有信使。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一般的这个外道啊，一般的外道呢，像这样的话都没有办法成立空性，都认为这个大众就是实有的。所以说这个比喻，如觉大众有信使，这个比喻呢都可以用啊，都是可以用的。就是因为你首先呢，你对这个大众有自信了，你承认了。但这个方面我们观察的时候是很颠倒见。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同样一个所依的身体上面呢，你认为佛陀不是一切智啊，你认为佛陀不是一切智，这个应该称导见啊，就通过这个像这样句型来可以安立了。或者就是说是什么呢？或者就是说这个破他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自在天派的时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承许大自在天所生的话，那么与所知性成导见，犹记比见同音声，如记大众有信使，也是通过这个方面的啊，通过这个方面都可以如实的遮破。所以说呢，月乘菩萨说呢，如果把这个句式了解之后呢，那么可以类推呢，破一切的邪见啊，成立就一切诸法呢，就是这个空性的，或者成立这个内道无上的这个像这样见解的这个方式呢，从这个方面就可以了解。所以说是相当关键的，相当这个重要的一个颂词，像这样推的这个方式就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第三层意思了。第三层意思叫必须要对照科判的意思，对照科判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比喻呢，就是这个破四房难啊，破四房难。既然有一个房难，那么既然有个房难呢，那肯定就要就要说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他中对中观中要提出一些这个反驳，就说你们中观中也有这样的过失啊，也有这样的过失，所以说就是房难。那么访难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前面这个做比喻呢，也可以就是这个回避这个过失，所以说破四房难。在这个宋词当中不明显，但是就因为在这个什么呢，因为就在月乘菩萨的自示当中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像这样的一个像这样的这个方呢就比较明显，而月乘菩萨就做了破词。所以说呢，部分人们就在讲这个安立这个科判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结合宋词，结合科判啊，结不是结合科判，结合宋词和结合这个自示论的意义，那么如实的安立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比喻破四方论。如果说这个外道说呢，你中观中也有这样的过失同样的过失呢，有同欲啊，这方面呢，像这样的话，中观中是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这样的过失的。为什么没有这样过失呢？首先我们说呢，中观中要成立这个观点，这个比如说在这一大段当中啊，在这个科判当中呢，中观中要成立有前后事嘛有前后事。如果就是说呢，外道呢，就是说你们认为没有前后事的这个问题，应该成颠倒见，犹具比见同一声，但是呢，最后这个就是同欲就找不到就找不到同欲。他们可以立中，可以说因，但是找不到这个同欲。就是说叫利他事实如自体，比如说外道说利他事实如自体，与所知性成导见，犹具比见同一声，最后这一句就是找不到了，没有比喻了。为什么没有比喻呢？这个时候呢，你把佛法当中所讲的这个内容所权益拿来观察，哪一个是这个有错误的，哪一个是成有错误的。所以说呢，就是找不到一个通过理论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佛陀说万法无常这个观点你能破吗？破不了的。佛陀说万法佛陀说这个无我的观点你破得到吗？破不到。佛陀说空性的观点破得到吗？破不到。所以说你找不到一个就是说你这个同欲，你要找到一个同欲呢，必须你要把佛陀当中的一个观点首先破除掉，首先找到他的错误就像前面我们跟安利的时候，如觉大众有信使这个方面，从方方面面从理论你观察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成立一个实有的大众，就把这个作为同欲。但是像这样的同欲你找得到不？也就是说呢，中观中在破外道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这个比较明显的个错误抓出来抓出来做一个例子，然后再说，因为你这个问题的缘故，同一生的缘故呢，所以你们后面这些观点都不成立，都不成立。这个时候，如果外道说你们中观中有相同的过失，利他事实如自体说与所知性成导见，犹具比见同一生，最后这个呢就找不到他的同欲了找不到同欲。没有同欲的缘故呢，那么你说中观中有相同的过失呢，这个论意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根本不能成立。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事实当中也是通过讲这样没有同欲。从反方面讲，中观中呢要这个成立有他事，这个是有同欲的。比如说呢，月乘不说是把这个句意改一下了，就是利他事实把这个破字改成利了，利他事实如自体与所知性就是成正见，或者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背不到原文了，意思就是这样。我们从这个上面讲，与所知性呢就成正见，犹具比见同一声犹如通达无我时就是这个把这个无我就作为同欲。佛陀说万法是无我的，佛陀是就是这个人我就是不存在的，你怎么观察绝对就是成立这个无我见，我们就把这个无我见作为同欲，而成立我们有也就成立我们这个有这个他事这种观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犹具比见同一声的缘故依靠一个这个身体，依靠一个本体， 依靠一个本体呢，像这样的话，一个观点如果成立，我们就依靠同样一个观点呢就可以成立。比如说这个正常的眼根呢，正常的眼根它看瓶子的时候也是正常的，哎，它看其他的这个，它看其他的山的时候呢，也是正常一个正常的实，我们都可以程序啊，都是为什么它的所依的，它的根呢是一种正常的根，所以说呢，在它的根上面所安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见呢，都成为正见。因此说呢，像这样的去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中观中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同一个身体上面，犹如比如说就说这个犹如可以安立无我见一样，你观察无我见的时候呢，绝对找不到丝毫的错误，提不出任何的像这样的问题来。所以像这样，就像我们在一个所依上面，一个所依身上面成立一个无我的见解啊，是正确的一样。那么我们在同样一个身体上面成立一个像这样的一种自他式的观点，那么也应该是正确的啊，就从这方面应该了解的。哦，这个方面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啊，就是这样直接就这样这个进行了这个遮破了，或者就是说还要改的时候呢，啊，成立一切自治的时候啊，或者成立这个解脱啊，都是可以这样成立的。同欲呢，都是无我啊，都是无我见，所以说像外面就是这样了。那么这个外面破词的时候这样，但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量力宝藏论当中呢，就破他这个破这个顺势外道的时候呢，成立这个有前后世的观点呢，四量论当中呢也有这样的程序。啊，有这样的程序，极量论当中也有这样的程序，都要这样的程序的。那么他们的根据呢，和这个地方呢稍有不同的地方。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在四量论第二品当中呢，就是力量品。力量品呢，就是首先呢，那么就是这个把这个佛陀安立成量士夫，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了。安立这个佛陀是量士夫，这个方面呢就第二品专门就是安立佛是量士夫啊，就是量士夫呢，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讲前面打比喻的时候，一个世间上的人大家都信得过啊，就他绝对不会有任何错，他说的话都是正确，不会就是不会欺骗人，像这样他所说的话都可以信任。所以说呢，这个法身菩萨呢，他四量论当中呢专门呢就是成立佛陀就是量士夫，说妄语的因早就断灭了啊，早就断尽了的缘故，所以说呢佛陀所宣讲的这种有前后世啊，像这样的话都是可以作为这个正确的这个正确的量，从这方面也是可以成立，方方面面都可以成立。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月城菩萨呢在本论当中呢，他成立的方式呢，就从这个不共同的特性啊，就从这方面的同一身方面进行了这个安立了。所以说这个第二课班就是这个破除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方难啊，破四方难的这个问题呢进行抉择。那么这个以上讲完之后呢，破无因身啊就讲完了。破无因身讲完之后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比着广说这个科判啊，比着广说这个科判呢，那么也就是讲完了。广说什么呢？就广说无有这个，广说呢就是无有四边身，或者就是说二力中破四边身啊，像这样的话二力当中破四边身，这方面呢就是从这个破的方面啊，从破的方面呢就是已经完全结束了。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小的科判呢，下面还有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第三个科判嘛，前面我们说立四略说无四边身，然后比着广说第三个科判如是成立一而结尾。如是成立之一而结尾的，那么就是前面破了这个四种身，破了四种身之后呢，那么就做一个结尾，作为结尾的就两句啊，由无自他共无因，故说诸法离自性，故说诸法离自性。那么直接从无因身当中呢，就是没有觉知空性的、我们可以说从辩论的这个这个回合呢，一个回合像这样辩论下来的时候呢，就没有直接讲到这个诸法是空性的，就怎么样讲呢？就是破无因身的时候呢，实际上呢，直接的就安立，就是破了这个破了无因之后安立了有因啊，就是安立有因，实际所权益是很明显的，很明显。但是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产生万法的因，因为是产生万法的因，就是这四种。就是这四种，那么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人们都成许呢，就自生共生这个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无因生呢，就是作为一种根据了，也是一种诸法有自性现在的一些万法都是常有的无因故，但是这个方面不成根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能力不成立的缘故呢，你认为诸法现在这个万法是实有的，是还有一个自性的，因为无因故，这个方面能力所立都不成立了。这个一些万法实有，这个是这个所立了这个是所立。一些众生认为这个诸法是实有，那么你说诸法是实有的，你拿个根据出来无因故这个方面不成立，无因生不成立，所以说这个方面能力你的根据不成，它的所立呢也不成，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说呢诸法离自性。月城菩萨也在智识当中讲，产生万法的因呢就这四种，没有第五种，没有第五种。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呢，既然没有第五种，那么大自在天都不是一种产生的因吗？你在这个里面破到了吗？没有破，是不是有第五种因呢？月城菩萨说没有第五种因，大自在天呢，或者包括在自身，或者包括在他身，或者是众生没有除了这个之外的大自在天的身法，绝对是找不到的，找不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 破除掉了，还有其他的上帝啊，都可以同时相同的方法。你这个上帝这个创造人呢，你是这个自己产生吗？还是这个就是这个说产生的这个法是和你自己一体的吗？还是说是和这个万法是他体的？这方面这样一观察的时候，要不是自体，要不是他体的。你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一个，或者就是个或者就是这个自他合合起来的一种共生。所以说，怎么样成许呢？就跑不掉这种四种产生的方法。所以说呢，玉圣菩萨说呢，由无自他共无因。因为呢，就没有自生，没有他生，没有共生，没有无因生的缘故呢，故说诸法离自性。为什么不到最后说呢？所以说呢，就说一切万法、一切诸法呢，全部离开自性的，都是空性的。啊，最后下个结论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就是因为这个产生万法的因，根本找不到一个实有的因的缘故，所以说呢，它所产生的果，应该说是这个无自性，应该说是无自性，或者说要按照你们这种这个成取的方法。你们认为有这个实有的因产生实有的果的话，应该成什么呢？一切万法都没有，全部都没有这个法，全部都没有法，因为它的因都没有，四种因都没有的缘故呢，所以它的法的本性也没有。但这个时候，这个月城菩萨破的时候呢，可以说，如果生一地当中破了，那肯定是这个因果之间的彻底折破，大空性的观点。如果就是说要从明眼中安立这个有因果呢，就是缘起生起安立的，所以说也没有一个在这个明眼地当中呢，也没有一个实有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四生。没有这样的事实的缘故，所以说一些做法是离自性离开了他的这个实有的自性，而有他的这个虚幻的本性，这个方面可以理解，或者说就是彻底离开他的显现和他的实有方面都离开了，完全是大空性的境界呢，也可以抉择所以说呢，玉圣菩萨说呢，故说诸法离自性。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二离中破四边身的这个科判的二离当中破除四边身。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在这个应城菩这个不是应城菩萨，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应城派，这个应城派的这个月城菩萨呢，他就通过这个殊胜的理论，前面我们学过这些这个殊胜的理论，从破自身开始，彼非彼身其从他，从那个地方开始，故说诸法离自性。这个方面这个里面的这个观察的方式呢，我们可以说呢如果是比较精进的人呢，或者就是智慧比较好的人呢，他一看的时候呢就升起信心确确实实呢就觉得不差，他老人家智慧呢真是不是一般的，他破的时候就从这个方方面面折破的特别这个彻底，很彻底的方式呢，最尖锐的理论使出来遮破了这个万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了解了一些诸法的，就没有一个自性的，全部都是空性的如果能够这个了解这个观点，进一步开始这个串习，开始修行呢，就可以打破相续当中的实质。因为你现在对我们自己来讲，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一个诸法要自性的话呢，必须要有因，无因的缘故呢，它就没有自性的。这个方面从我们就从听闻论点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得到这个见了。那么如果要观待我们的相续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是必须要这个结合我们的能取那个能进的。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破我们的实质破我们的实质，通过这个理论呢，打破我们相续当中的实质。我们认为这个法是真正实实有的就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这个从这个见方面认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实质见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理论去观察，它的根据是什么？它的这个能生的因是什么？如果就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合适的能生因的话，那你必须要程序呢一万法呢就是无有自相的无有自相的。然后呢，就是大空性的观点，必须要从这个方面去程序，程序之后呢，就打破这个这个相见的相续当中的实质，如此呢，逐渐去入大空性的这个境界呢，如此的获得解脱。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正说完了，然后呢，就是下面的这个破四方呢，就是27号再讲了，他不讲这个破四方呢，这个今天呢就正式把这个科判就讲完就可以。